咁我哋有今日有我哋熟悉嘅梁家良牧师为我哋证道，讲题系耶稣所呼召的门徒，请梁牧。
弟兄姊妹晚安。我哋知道咧，教会存在即系基本上主要系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装备门徒，就是每个人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第二个是实践福音的使命。门徒训练和宣教使命可以讲是两个不能够分割在教会里面同等重要的任务。我们做不好门徒训练，就没办法可以栽培出具生命力的侍奉者。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恰当的岗位的派职，即是让受装备的人可以有侍奉的机会呢，亦都会即制造出一些即有挫折感或者专事批评的信徒力。教会训练门徒目的是要为教会去即提供合用的侍奉者。所以呢通常都是即以堂会做中心的。华基堂更是希望可以训练即华基堂的即精兵。华基堂的门徒，咁啊，我哋系姓孙嘅，我哋系姓华基嘅，系咪？咁啊，我哋即系会效忠呢间教会，即系努力去即系参与呢间教会嘅服事，为呢间教会去打拼。不过喺我哋确认我哋希望即系教会可以源源不绝，即系有即系接班人可以有生力军嘅同时，我哋需要确认一件事，每一个的信徒其实他们一定要将他们的生命扣定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可以只是堂会的框架，不可以只是堂会的中心，一定要转到去基督中心。因为每一个门徒最终是要确认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不仅仅是华基的门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知道拣选和装备门徒是耶稣基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有人讲耶稣基督在他在世有限的33年的人生的里面，他主要只是做三样东西。第一，全天国的福音。第二，就是呼召和栽培门徒。而第三，就是被钉十字架成就救恩。所以在马福音第一章就已经记载了他呼召门徒的故事。前一次圣经讲他出来侍奉，后一次圣经就讲他呼召门徒了。今天我们要查考两件事。第一，就是耶稣基督到底他是怎样拣选门徒的呢？第二，就是我们怎样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呢？耶稣基督怎样拣选，怎样呼召他的门徒，成为门徒需要有什么东西的条件，要做什么东西的事。我们就问这两个问题。时间所限，我们只是集中看马福音的记述。在马福音的里面，第一个有关门徒呼召的故事是有关彼得和安德烈的。他们是两兄弟，都是渔夫。在一章的16-18节，圣经这样讲，他说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第二个故事是紧跟其后，是雅各和约翰两个人。在19-20节，即是第一章的，又这样圣经这样讲，他说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补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这两对兄弟应该是耶稣基督最早呼召的第一批门徒。他们都是渔夫，他们都是在打鱼或者最少的在渔船上面做紧嘢的时候被耶稣呼召的。第三个呼召记载，第三个呼召故事是记载在第二章，那个是关乎门徒即是利未。在二章的13-14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就他来，他们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阿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除了这五个门徒之外， 圣经再没有记载其他个别门徒被召的故事，只在第三章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一拼的讲晒他所拣选和呼召的那十二个门徒的名字。你听我再读十三到十九节，三章的。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又要差遣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也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伴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阿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那就这几段马可福音有关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记述，我们最少可以总结两个的原则，或者两个的就是我们见到的现象。第一，耶稣基督不是在某一个特别的聚会场合，例如在这个讲道会，或者他行了神迹之后然后向人发出呼召的，他是在门徒原来的那个工作岗位之上，在他们日常生活的世界里面向他们发出突如其来的呼召。今天我们教会总是惯常在培灵会、夏令会、这些聚会里面，通常是讲完道之后然后才叫人举手发出呼召，是不是这样？耶稣的做法跟我们完全不同。没错，马福音头三章已经记载了耶稣在人群里面做很多的服事，但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他在宣讲或者行神迹之后他顺便做呼召。通常耶稣是将他的呼召和他的服事分开的，他如果用今天的讲法，即他派面包给你，他不会把张单张包住个面包给你的，面包还面包，单张还单张，他是分开的。并且他医好了一个人之后呢，他通常不是立刻立他做门徒，而是赶他回家，回你所属的群体里面验明正身，然后你过回正常的生活。至于他的呼召，通常是他主动进入他所拣选的人的生活世界那里，然后向他们发出直接的呼召。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叙利利未都在工作岗位之上遇到耶稣，然后被耶稣呼召出来。其中彼得的故事路加福音第五章是记载得很详细。耶稣首先是借用彼得的渔船作为个讲台，然后跟着在那里他去讲道。不过他没有在这里呼召彼得。在聚会之后他吩咐彼得将船驶出海，然后叫他落网打鱼。在彼得做他最熟悉的工作的那个时候，然后耶稣基督就开口呼召他。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没有要求我们首先离开世界然后去寻求他。他是主动进入我们的世界，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应该讲用很俗的字眼讲，他没有叫我们去他的场，即然后呼召我们，他却是踩入我们的场，在我们的场那里，然后耶稣基督向我们发出信仰的要求。耶稣不是吩咐彼得和安德烈做一个有信仰的渔夫，做一个有生活见证的基督徒，却是对所有被召的人讲，来跟从我，来跟从我。马福音一章十七节、二章十四节，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的生活要作出重大的改变，他们用新的身份、用新的使命取代原有的职业，他们不可以再在他们如今的生活岗位之上完全一样。我讲以下这段说话，我自己都不是很喜欢的，我很憎恨我自己讲嘢叽叽叽嘅，不过我唔谂到有个更简单嘅讲嘢方法。如果我哋喺我哋嘅生活抽一啲时间出嚟 ，spare 一啲嘅时间出嚟，然后喺嗰度我哋去参加一个宗教聚会， 然后我们在那里跟上帝相遇，我们可以将信仰变成为我们生活某一个的补充，一个supplement，它不需要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核心。很多人是这样去理解他的信仰，平日即逼15分钟出来灵下修，礼拜日逼半昼出来回到教会最后会，不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但是耶稣基督却是要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核心，进入我们最日常的工作的里面，而在那里他向我们发出信仰的呼召。所以当他在我们的生活核心里面向我们发出呼召，我们不可以再经营完全一样的生活。信仰不可以仅仅是一个 supplement， 不可以仅仅是 supplementary， 不仅仅是补充性，信仰一定是颠覆性，他一定要喐我们那个核心的生活。那我要讲，当我们讲信仰是颠覆性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讲我们要即刻撇下我们的工作，即是去跟随耶稣去读神学，去做传道人，去做宣教士。当然我们中间可能有人会这样做，不过唔系呢个唔系必须，因为好多学者都指出，最少喺最初期耶稣呼召嗰十二个门徒嘅时候，佢哋都冇即刻就放弃佢哋嘅职业，放弃佢哋嘅家庭，放弃佢哋原来嘅生活方式。佢哋系一头跟下耶稣，但佢哋仍然维持佢哋自己嘅工作，维持佢哋自己嘅既有嘅生活，佢哋仍然翻屋企住。所以是不是离开我们现在既有的工作，那个不是重点来。重点只是在于我们就算是仍然在我们所有的位置那里，我们都不可以再一样。耶稣基督向所有的人发出呼召，不是个别的一两个人，是所有跟随他的人发出这个呼召。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舍己是跟随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舍弃，没有放下，我们的信仰永远不会有得着。我们可以在被呼召的时候不知道，未充分理解跟随主是什么一件事，未必知道要去哪里，未必知道将来可以得着什么，但我们只是知道的就是今日我们要摆低我们那个可以行 default mode， 行常规的那种的生活，我们可以要放低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那种的生活模式。而那个永远不是一次性的舍弃，没有任何舍弃一次性，是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不断的舍己。昨天舍了，今天再舍，这是一个不生的信仰行动，直到我们完成整个人间的使命为止。所以耶稣基督强调，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喜恶爱憎，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生活习惯，通通都要被重组又重组，更新又更新。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已经经历过感受过信仰对于我们的颠覆性，特别对于那些有若干生活经历的弟兄姊妹，当你回顾过去发生过那些开心的不开心的事，当我们去看见一些我们期待的我们不期待的事在我们生活发生的时候，我们整合我们自己走过的路， 我们清楚的确认生命的主在我们生命里面一路 exercise 紧他的主权，他不仅仅是圣诞老人，他不仅仅是有求必应的王大仙，他一直按照他的方式，不是我们期待的所有的方式，你都去带领我们行在前面的路。我的主是真的我的主。第二，我们在刚才几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是主动向他属意的人发出呼召。我们的主没有计划揽收多收，招来一大堆门生，好似黑社会喜欢踢好多人入会，或者如果你做传销的，你总是希望可以收多些门生，那么他们帮你做生意，对不对？就是壮大自己的势力。耶稣基督从来不是这样做，他是成竹在胸，他知道他要呼召什么人，贵精不贵多，绝不揽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出来传道之初，由于他传的信息很奇特，加上他广泛医病赶鬼，引起社会的轰动，所以吸引了大批群众要跟随他，他去哪里都有一大群人跟着他。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要呼召多少门徒，呼召多少有多少，要多少有多少。不过好像前面讲的，耶稣根本没有在讲道或者施行神迹之后就立刻做呼召，更加他没有以那些主动来找他的群众作为他呼召的对象。很有趣的，我们的主总是吊起来卖的，送上门的他几乎都不要的。那些主动叫跟随他的人，他一系就将个价浪到无限高，是不是讲到那些人要知难而退，一系根本就不收他们，就不收他们。他主动去他所要的人的面前亲自呼召他们。虽然圣经只是记载了五个门徒被召的故事，其他七个门徒的故事我们是不知道的。不过由于五个的情况都是一样，没有例外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是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样式。为什么主动送上门的耶稣不要，他只是要他自己拣选的这十二个呢？为什么是这十二个不要其他呢？其实我们真的没办法知道的，我们真的怎么想都想不到有个什么理由。我们只能够很笼统地说耶稣喜欢这帮人，所以就呼召他们。我们可以估会不会这十二个门徒有些不同的气质，有些不同的能力呢？是符合耶稣心中的门徒的质素要求呢？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的是，这十二个门徒都不是挺好养的人，在性格在能力上面都很多缺点。好像圣经讲，耶稣为雅各和约翰拿了个花名，叫他们做雷子。雷子是什么意思？雷子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炮仗颈，比较急躁，比较冲动，真的可能有些躁狂症，是不是？然后圣经后面的记载我们可以见到，西门彼得、多马他们全部都有性格的缺点，更加不要讲加略人犹大。从人间的角度讲，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几乎都是社会低下、知识水平又低下、智力和能力都不是几出色的人，他们比我们渣很多，他们常常听不明耶稣讲 的道理，是吗？耶稣噏完又噏，噏到最后即是他几乎要谢幕了，即是那班门徒仍然不知道他想怎样。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要去哪里我不知道，即是条路是什么我又不知道，大家个个都说不知道，仍然是不知道。所以他们不是挺好养的。咁当然即係我哋可以咁样讲啦，或者好似即係成罗橙即係斗嚟斗去，耶稣可能斗到最好呢十二个就係呢十二个啦，咁样嘛。咁呢个係比较性嘅，係咪？咁其他更差，咁呢十二个可能都相对地比较好。我哋都唔知有冇咁嘅可能，或者有呢个可能都唔定。不过无论如何，圣经冇任何足够嘅理由话俾我哋听 点解系呢十二个？马福音第三章记载耶稣呼召呢十二个门徒，为佢哋喺山上边举行门徒训练学校开学礼嘅时候，即系圣经系咁样讲嘅，耶稣上了山，随自己嘅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耶稣基督随自己嘅意思呼召门徒，即系英文 NIV 嘅翻译系 those he wanted， 佢想要嘅人，耶稣想要嘅人就系佢自己中意嘅人。咁当然呢句说话讲咗等于冇讲嘅，系咪啊？耶稣揀嘅人一定佢自己中意嘅人啦，有冇人屈佢？有冇人监佢要嗰啲人？咁梗系佢自己中意嘅人佢先要啦，啱唔啱啊？不过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呢个系圣经能够话俾我哋听嘅原因。点解耶稣呼召呢班人？因为呢班人系耶稣中意嘅人，因为呢班人系耶稣基督喜欢嘅人。耶稣基督拣选同埋呼召佢所喜欢嘅人，呢、这个符合咗佢日后对门徒所讲嘅，喺约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唔系你哋拣选咗我，系我拣选咗你哋，并且分派你哋去结果子。侍奉从来都唔系自告奋勇，唔系我哋中意做啲乜就做啲乜嘢，佢系要信服耶稣基督嘅主权，由佢拣选，由佢分派。所以耶稣基督喜欢，耶稣基督要佢嘅人，系佢主动 handpick， 主动逐个逐个拣我哋。呢个系好关键、好关键嘅原因。好，讲完咗呢段圣经嘅啦，我哋已经嗱，我哋就呢一段圣经，我哋做少少嘅思考同埋应用，确认。被耶稣基督喜欢，这个是门徒被拣选的理由，这个帮我们最少可以确认两件事。第一，这个说明了所有被耶稣呼召的人的性质，我们是耶稣基督所喜欢的人。我们之所以被拣上，是因为耶稣喜欢我们，我们不是被拣来去做某一个岗位的工作，承担某一个角色的工作，我们是被呼召来成为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耶稣的人，我们是耶稣基督所喜欢的人。天父上帝在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强调的正正是这种喜悦的关系，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希望这个亦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的介绍，我是天父的爱子，我是耶稣所喜悦的。被耶稣基督喜欢，是我们能够站在这个信徒的位置，这个门徒的位置的根本理由。我今天在这里是因为我被耶稣基督喜欢。喜欢是在选召之前，我们不是做了一些让耶稣喜欢的事，而是耶稣喜欢我们，然后在这里我为他做事。我们是上帝所喜欢的人， His beloved。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确认自己是被喜欢的人，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这个不是叫我们自恋，叫我们即自我无限放大，这个叫我们看重我们今天的身份和位置。你可能看好多嗰啲咁样嘅心灵鸡汤嘅书，特别年轻人最喜欢睇嗰啲书，就噏埋嗰啲讲我哋每个人系独特嘅人，独一无二，与众不同。你可能都听我讲过啦，我后生嗰阵就会听呢啲书，睇呢啲书吓，即系受呢啲书困嘅，系咪啊？常常幻想自己系几咁独特，几咁优秀。成年之后，然后逐渐面对自己嘅真相，这个真相系我哋都不过系平凡嘅人。冇乜嘢嘢同其他人唔同，我哋嘅优点一啲都唔独特，冇任何出类拔萃嘅嘢，冇咩嘢只系得我能够做，其他人唔能够做。我谂嚟谂都谂唔到喎，更加可悲嘅系，我哋连缺点都唔系几独特嘅啫，系咪啊？即系唔好讲同人比较冇咁独特， 我连同自己比较，我几十年来犯嚟犯去都系犯咁上下嘅罪，即系一啲进步都冇嘅。其实有咩咁独特？冇乜独特嘅啫。唯有被爱，先至真正为我哋赋予独特嘅价值，使我哋变得独特。茫茫人海里边，我其实系平凡到唔能够再平凡。唯有系喺我阿妈、喺我老婆眼里边，我先至系独特嘅一个人。系佢使我确认自己嘅独特性，而呢个独特性系源自我嘅归属，我嘅归属，我属于。我在这个的关系里面，我是这样去安身立命，站立在茫茫人海里面。耶稣喜悦我，耶稣爱我，因此我是独特的人，因此我可以抬起头挺起胸，我是不一样。第二，我哋努力维持同耶稣基督互相喜悦嘅关系，我哋努力去做讨上帝喜悦嘅事。呢一点系可以平衡我哋前面嗰一点，唔会使到我哋即系纯粹变成一个自恋，一个自我感觉良好。一方面系耶稣首先喜悦我，然后拣选呼召我去服侍佢，于是耶稣嘅喜悦是我服侍的原因，但那个也成为了我服侍的目标。不同事工各自有不同长程短程的目标，但所有侍奉都离不开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讨耶稣喜悦。保罗强调他侍奉唯一的目标就是讨主喜悦，他不介意其他人对他的评价，他很介意的是耶稣对他的评价。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讲，照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测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临后五章九节他这样讲，所以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不论环境顺逆，得时不得时，保罗都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做他喜悦的事。他专心寻求讨主的喜悦，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二节。后生嗰阵可能我哋未必好鍾意呢个讲法。我系我，我点解要氹人开心？我点解好似做马骝戏做小丑咁样，成日以氹人开心作为我哋嘅目标呢？我未必鍾意。我行我素，我有我的路。但是可能慢慢年纪大了，是越来越觉得哄人开心确实是我一生最重要要做的事。是啊。我希望哄我老婆开心。我希望哄我的仔女开心。我希望我身边的人觉得幸福，我希望他们觉得快乐。这个成了我整个侍奉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当然最关键的是我希望做我的主喜悦的事。Do something beautiful for him. 做一些哄到他开心的事。我以主的喜悦作为我侍奉唯一的目标。当然我们相信耶稣喜欢的不一定是口甜舌滑，只是唱诗唱得特别响亮的，好像我们的诗班那样，醒目仔女的更关键的是我们做一个忠心信服谦卑服侍的老实人。好像耶稣讲过两个儿子的比喻，是吗？即小儿子口甜舌滑，乜都话 yes， 结果其实样样都冇做。咁大儿子就目睹老实， 罚到飞起，一开始就话 no， 咁不过咧之后就乜都做，咁啊行动嘅信服重要过我哋言语嘅赞美。不过无论如何，顺从耶稣基督，立志讨佢嘅喜悦，呢个系我哋毕生侍奉嘅目标。我哋每个人是耶稣基督所喜悦的人，我们立志做讨耶稣基督喜悦的事。你看今天我们听到两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信息，不过这个信念和这个行动，我相信是总括我们基督徒最简单的总括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我是他所喜悦的人，我立志做讨他喜悦的事。上帝恩待我们每一个。
主耶稣，你叫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向前突破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拥有，让我成为神迹的奇迹，被拣选出来，主权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奇迹。新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有你的带领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主耶稣，你叫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是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出来，Oh 愿神今天赐福保你，信靠他在他光中保你，愿神在你心中免你负罪，心中很平安很欢乐很喜爱，愿神今天赐福保你，信靠他在他光中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恒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耶稣基督荣耀的再临。阿们。